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宇恩，
我是凯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善牧良言这个节目的播出，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的实际的操练。今天的话题其实是很真实，几乎如果不凑巧每天会碰到，希望不要每天都碰到啊。今天要谈的是道歉，对不起啊、
Sorry.
我刚才是讲的不是那么真诚，觉得怎么样呢？两位有没有道歉的经验？一定有。
当然有。
当然有。我刚才有讲说希望不要每天都要道歉，那这人生蛮黑暗面的，整天在得罪人。好，我们先来谈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道歉。好，再讲什么叫道歉。我们先说什么叫道歉。
表达歉意。
嗯，白纸黑字，顾名思义，表达歉意。为什么要表达歉意？
嗯，可能有犯错啊，然后冒犯到别人啊， 甚至伤害了别人啊。
啊，再不然就是你不觉得，但是人家很生气，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对不起啊，啊。可是我们发觉对不起好像还不够诚意，对不对？
嗯，
要郑重的道歉。
可能会需要说，请原谅我，你愿意原谅我吗？
没错，所以我们讲道歉，其实有的时候是不经心的啊，得罪人啊，对不起啊，这样就过去了。可是有的时候是真正很清楚一个对象，是我们得罪了他，然后我们要提出我们的歉意的一种说法，就是我请你原谅我，或者对不起，我得罪了你。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要我们来探讨，为什么要道歉？如果不道歉会怎么样？
关系就会就此
破裂。
嗯，
或是有疙瘩，
对啊、嗯。可是我不在乎你啊，我就不道歉了，对不对？
嗯。
所以道歉基本上那个对象，一个就是要表达自己的一个基督徒品格嘛。你得罪人当然要给人家道歉，还有一种其实是你要看重对方。
嗯、是是、
嗯，我不看重我就得罪就得罪啊，你生气是你家的事，这就没有品格了，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在谈到基督徒的品格或人生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呈现的一个见证的时候，这个道歉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的信仰来讲是必须的。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已经先赦免我们。我们道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欠神很多、啊、对，神赦免我们的，所以照这样一个圣经的教导，就是神都已经赦免我们，我们当然要去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或者我们要向那些被我们得罪的人要说出道歉的话，这是一个精神啊。那但是我们今天比较强调这个道歉，在道歉的这一个操练或者我生活的体验当中来讲，我们先来谈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透过这样一个道歉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做错事得罪人要道歉，可是容易吗？
有时候
还蛮难的，
大家都很犹豫、啊。我很喜欢道歉，这种人还蛮少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很难，
嗯，那为什么
要看情况。
看，好好，大家都有各种不同情况，什么样的情况你很难向人家道歉？
嗯，我觉得是自己有委屈的时候，比如说这不是我的原意、嗯，但是有的时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嗯，
那就会变成好像这不是我本来的意思，结果对方就感觉很不舒服，甚至是被我冒犯了、嗯、那在这个时候当然愿意去道歉，只是说好像我里面的委屈好像就变成因为他不舒服嘛，我得向他道歉、嗯、那我的委屈跟我的不舒服呢好像
谁来道歉、嗯、
对，就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去失去了平衡，
嗯，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没错，
有的时候
就觉得我道歉了，那更多的委屈，
嗯，
不道歉大家反正扯平了，
嗯，
所以不太容易在道歉的过程当中，是因为我又没有真心诚意做错什么，
对，我又不是故意要
要对你怎么样，
对
对,
对，
那你干嘛那么委屈，害了我现在好委屈
害着我也跟着委屈了
好不容易道歉，这是一个情况。语言呢，
可能是双方都有错的时候，
嗯，
就是因为已经彼此互动嘛，那可能就会引发两方都有一些的不舒服的时候，
是，
那我会觉得明明是你先开始的，或是明明是你怎么样我才被激怒讲了一些话，我就会可能会比较难说出道歉，因为我觉得说那是你先开始的，你应该先来解决这件事情，
嗯，
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诶，那你不道歉我也就先放着咯，就先放着让他冷静，我就先不管咯，不然很不公平诶，这样子。
这种状况有时候在我们这个华人当中啊，最常见就是谁先道歉谁就有错，那另外一方就表示他没错了特别是在一些什么车祸啊碰撞的时候，一下来先开骂，你怎么开车的，你怎么样的，然后先讲其实是自己弄错了，但是先要那个声势要先把它压制过来，
先声夺人、
哦、要先声夺人，这种情况、啊、要把这个气势要压过来，这样才能感觉到说怎样，我没错，就算我有错我先压制你再说、
嗯、
所以就不愿意道歉。
哎，这样也不太好、欸
那往往有些时候你先道歉就说好了，那就是你的错你赔，
对，然后可能也不是真的是那个人的错、
嗯、
然后他可能要负，搞不好要负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所以
因为你说你错了嘛，你承认你错了，
嗯，
好、哦，
所以大家就变成要自保，所以就都要自己要很理直气壮、都要捍卫自己，
有错也不要道歉，免得到时候受伤、嗯、好，这都是一个错误的迷失嘛，好，不容易道歉，有的时候是这样，还有没有一些情况会让我们造成不太愿意道歉？
面子吧，
面子，因为大家都熟，大家都很熟，在公开场合
太骄傲了，就是爱面子，就不想要拉下脸来跟对方说抱歉。
嗯、对，这种事情常在我们做父母的就这样啊，在孩子面前做错了，跟小孩说对不起哦，会有面子问题。
嗯，哎，这倒是在我的家庭里面比较是看到一个父亲的榜样，是他愿意跟我们道歉。
哦，那不容易。
就在小的时候，可能他打错我们了，他错怪我们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弟弟的错，但是我被打。
哦，
就是他没有了解清楚整个事情的缘由，然后我就先被打了。那后面他会来道歉，可能还比较小的时候啦。
嗯，
然后就是他会说：“哎，对不起，是爸爸弄错了。”
哦，
所以小的时候会觉得说道歉不是一件。
那么困难，
对，不是太丢脸的事情，因为做错人都会做错，那知道错了就跟对方道歉，然后关系就可以有一个和好。
没有耶，我做爸爸的打错小孩常常就说好了，下次你做错我不打你
先打
一正一负就对了，车评
先打了怎么办，总不能叫爸爸给你打吧，是打错了要道歉，就嗯，好了，那是已经打完了，对不对，那说好下次你做错就少打你一下蛮烂的，对不对，好，所以应该是真心诚意要道歉，
对，没有错，
但爱面子嘛，爱面子就算了啊，就忽悠过去了。
对，或者只是好像口头说一说，嗯，不好意思啦，
嗯、
对，然后好像就觉得这样子可以带过去，
对，
但是对方可能不见得真的去感受到你的诚意。嗯、
没错，没错啊，那根本不是道歉，那只是面子的问题，稍微说一下而已啊。所以不容易道歉，有的时候是面子的问题。嗯，还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况？
有可能是觉得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啊，单方面啦，
嗯，
单方面觉得没有造成什么伤害的时候，就觉得我没有错啊，那不需要道歉。可是其实如果对方已经受伤了，或是对方觉得，因为可能对方人比较敏感，那没有顾虑到对方的感受，
嗯，
我觉得也需要向对方道歉。
没错，有的时候他就认为你就欠他一个道歉，你要说出来，他才能够感觉到。这个心情能够平和的下来、
嗯、对，
那我们就偏不，为什么，因为你为什么你的情绪要影响到我所以我们不容易道歉，有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其实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他的要求也不多、
嗯、
可是站在我的立场我就委屈了，我就受限制了、
嗯
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很勇敢的在这方面道歉，可是他的道歉是另外一种伤害，我就接受过这种道歉，但我没有接受，因为他的讲法就是说好啦，因为你受伤，对不对，你不应该受伤，但是你受伤，为了你的受伤，所以我跟你道歉。你懂、
哦、
那个道歉结果就是让我更受伤。
哦，
好，好比说这样，我们两个在一起说，嗯、好，那凯莉，对不起啊、哦， 哦、我其实我认为你不应该受伤，但没想到这句话你竟然会受伤。好啦，你既然那么弱、啊、为这句话会受伤，我跟你道歉。那讲完以后，你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
二度伤害。
我在取笑你那么弱、嗯、我没有道歉。
对。
可是我讲了我道歉啊、在公开情况之下。好、哦、宇恩你听到了我跟他讲道歉的，对不对？那是一种羞辱你知道吗？
是。
好、哦、所以有时候道歉也真的是要诚心诚意。
嗯，要真的知道，并且有的时候是真的要知道说自己哪里得罪别人。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把对不起常常太常挂在嘴边，像口头禅一样，会让人觉得这有点廉价，这不是真正的在道歉。
嗯，那也不好，因为有时候让人家感觉你就是无所谓嘛。哦、勇于道歉绝不改过。哦、我也很怕这样的人，一直跟你讲对不起，但他永远在得罪你。
嗯，不过其实我觉得我们聊到这边啊，好像都一直在围绕道歉道歉这件事情，对不起这件事情上面、嗯、好像是哦，因为我有错了哦，让你不舒服了，好跟你道歉。可是因为其实刚刚袁牧师也提到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品格，我觉得这个品格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爱。
嗯，
其实是因为我爱你，我不希望让你不舒服，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我不希望你心怀不平、嗯、我不希望你每天都是这么委屈，所以我愿意跟你道歉。
对，我关心你，我在乎你。但是这也很特别，有时候在自己的亲密的家人当中反而就失去了、
这个、很难。
自己人嘛，干嘛跟你道歉，那么客气干嘛？
有时候是、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常常我们不愿意道歉或是忽略道歉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关注到对方的需要。好，感谢主，当我们知道爱是很重要，而且神仙爱我们一样，当我们彼此愿意啊，在这个做错或是得罪对方的时候愿意道歉的时候，相信这个爱让世界会不一样。我们来听这首诗歌，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照亮。
起在街角，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
欢迎回到山木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袁哲善，
我是凯莉。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歌词中说到只要微笑，只要原谅。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先释出善意微笑，然后我们就可以与人的关系可以重新的修复和好。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道歉。有一句话说，一个人的成熟程度与他道歉的速度成正比。
对不起，我要先说，这样表示我很成熟。
原来是发言的快慢也跟成熟的程度关系吗？
反应很快。
刚才是真的是错误的示范。
其实呢，我们知道说道歉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因为爱。
嗯，
其实是我爱你，我不是在跟你争论谁有理谁没有道理，还是谁做错多谁做错少，是因为我爱你。我不希望你受到委屈，我不希望你好像心里面有一个疙瘩，然后还要好像逼着自己还要再面对那个让你很疙瘩的那个人，不管是你我他哪一个人。其实真的是因为爱你，体贴你，舍不得你不舒服，所以我要跟你道歉，表示我对你的爱，表示我对你的尊重。这就让我想到说，其实这也是圣经里头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因为耶稣就曾经说，凡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这是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话。
是，这是一个黄金定律啊，就是说你这样做，你要希望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就先做到那个样程度。
嗯，
这是一个示范，也是一个生命的体验。
嗯，
我们常常希望别人给我们一个道歉，或者说别人是认为别人欠我们一个道歉，可是我们常常拒绝给人家一个道歉，那这个世界就平衡不了了，很多时候就更乱了哈。
嗯，
好，在圣经当中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耶稣有这样一个教导，但实际生活面呢，在圣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例证也给我们一些提醒，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道歉，或者在基于什么样的环境他们做一些道歉的动作，有哪些呢？
在旧约当中的创世纪，想到两兄弟雅各和以扫，那是雅各先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嘛？
是。
那在多年以后他要回到家乡去要见到以扫之前呢，他先送礼物在前头，
嗯，还送了三批，
是分开送，然后希望可以解哥哥的恨，
嗯，
然后希望哥哥可以容纳他，就是可以接纳他。
嗯，
那而且他自己从前头过去的时候是一连七次俯伏在地，然后慢慢的就近他的哥哥。
哦，所以他表现得很有诚意，一个是送礼物，一个是态度上面真的是很谦卑的，很有诚意的，
觉得自己有亏欠的。
嗯，
果然他的哥哥以扫就不计前嫌了，
嗯，
拥抱他，
啊，
甚至觉得说礼物都不用了。可是他准备得很丰盛，啊，这是在道歉的过程当中，除了言语上面来讲，肢体语言或者说态度都很重要。
嗯，
啊，果然他真的他抢夺了那个长子的祝福，可是他跟他的哥哥以扫做这样一个道歉的动作，嗯，还蛮好的。还有呢，其他有没有经文讲到的道歉的事？
有，因为刚刚雨恩提到了旧约，那其实在旧约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嗯，
是讲到一个很聪慧的女子，名字叫做亚比该。
嗯，
但是呢她的先生拿巴是一个很暴躁的人，
嗯，
然后呢这个很暴躁的拿巴得罪了大卫和大卫手下的人，因为大卫去帮他去看守拿巴的产业嘛，他们那时候就是牧羊
保护他，嗯，
对，那时候就是牧羊，
嗯，
但是拿巴却对他们辱骂，
嗯，
所以大卫就火了，
嗯，
就带着一大群人
是
就直接要杀到拿巴家里去。
对啊，我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还羞辱我。
对啊，恩将仇报，
嗯，要讨回公道，
嗯，
哇，这下子惨了。
那这个很聪慧很娴熟的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呢，他真的就是俯伏在地，然后他就跟大卫说，愿这一切的过错都归到我的头上，
嗯，
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然后我这边提供给你水跟食物，
嗯，
那希望我们就能够这一切能够和解。
是，
那然后后来大卫非常感谢 亚比该，因为亚比该呢也阻止大卫在怒气当中去犯下了流人血的罪。
是，
嗯，
因为这个故事当年就是大卫还没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在流亡当中，他需要有人回应他的生活上的需要。那他当时跟随他的人一不少人啊，都要吃啊，都要用的。那拿巴基本上呢是受大卫保护没有错，可是拿巴在收成的时候，他根本就认为大卫就好像看不上他。他就对大卫羞辱他，所以说你就是想说我发财了，你就来捞一点油水，那就羞辱大卫。大卫想说我真的对你好，还付出那么多代价，那你不给就算了，还这样侮辱我。所以本来想说带一群人去啊，讨回公道。
嗯，
这拿巴的太太亚比该真的很有智慧，避免了一场这个腥风血雨哈，
对，
这个杀戮的事情，
两败俱伤。
因为这个是，而且造成大卫后来，如果你这样对人家，那不是土匪流氓了嘛，
嗯，
是不是？所以大卫止住怒气。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也是很特别的经典的，是帮自己的家人，就是亚比该为她的丈夫来道歉，
是，
止息了一场征战。还有没有在圣经当中讲到道歉呢？我们刚才都提旧约，新约呢？
新约里头也有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就是这个小儿子呢，他就是先跟爸爸把这个家产呢都分光了，然后拿着这一大笔钱就到外地去了，然后恣意挥霍，在圣经上面是这么形容这个小儿子。那有一天坐吃山空，然后他就去帮人喂猪啊，结果他喂猪，他觉得猪都有东西吃，我这样子流落在街头，然后帮人做这种喂猪的这种很低下的工作，我没有东西吃，猪有东西吃。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他的父亲家大业大，家里有雇工，然后他就突然觉得自己，哎，对于这一切的行为，他感觉自己做错了，所以他就回去，然后跟他的父亲认错认罪，而且他甚至跟他爸爸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那你就当我是一个雇工吧。
嗯，
那没想到爸爸呢抱着他，给他穿上最好的外袍，手上戴着戒指，脚上穿着鞋，而且呢命令仆人杀了肥牛犊，大家一起来吃喝快乐，就是为了庆祝这一个小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复得了。
嗯，这个浪子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啊，都讲到神的天父的爱也是这样，但重点是那儿子要回去认罪。他如果在外面说，哎，我对不起老爸，不回去的话，就没办法得到这个赦免。
没错
啊，他想到自己得罪了父母，得罪特别是得罪这个老爸，因为他挥霍了，因为他挥霍了所有的家产啊。那在这方面来讲，但让我想到我也欠我妈妈一个道歉啊，真的，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到现在，当年纪越来越大了，妈妈已经我母亲已经被主接走了。我觉得我在这个过去的日子当中，我真的我母亲对我非常好，好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都纵容我，他知道我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做错了，他会责备我，但是我好像都没有好好跟妈妈说对不起，让她担心。哎，现在只好回天家再见面了。哎，这有的时候真的要及时啊，道歉要及时。
嗯，对，
你不要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可能就没机会了。
是是，
啊，这是我这个，哎，对不起啊，这个感触很深啊。好，来继续。那有关于道歉，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些什么教导呢？
在新约的雅各书有说到，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彼此认错道歉也是可以让人得医治的，可能是自己得医治，对方也得医治。而且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也有说到，我们要献礼物，在坛前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要先去和好再来献礼物，就发现说原来与人和好也跟我们与神和好是有关系的。
是，这也是基督徒信仰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神关系很好，但是你跟别人的互动，人际当中缺少了这个和睦的话，甚至还欠人家一个道歉，那真的就是关系被破坏了。
嗯，因为神是公义的嘛。像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边就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能够很真心诚意的跟神认错，也跟人认错并且道歉的话，其实好像这一切在神的手中会被恢复，关系会被恢复，我们就和好了。
是，所以讲到道歉其实是恢复一个关系。
对，
我们对人，我们在 各项的环境当中操练，对神更是啊，因为神已经先赦免我们。好，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来实际生活当中体验，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这个还欠人家一个道歉的，还是或者在道歉过程当中很深的体验的，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我觉得有时候道歉不但是恢复关系，而且关系可能可以比以前更加的好，因为你更加的认识这个人，知道说什么地方彼此会有摩擦，会有冲突。那我曾经觉得欠别人一个道歉，但是想道歉又不知道怎么开口，那一开始就想说诶，不然先用文字来道歉好了，那然后跟他表达说诶，那时候是这样子，那我很对不起，我做了什么事情，才发现说原来对方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呢，就因为这份愿意认错道歉的心是被对方所珍惜的，他觉得说诶，原来我是这样子一个人，然后后来当面就有互动上就有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说用文字道歉或是讯息的话，有时候是要注意用词啦，因为毕竟不是面对面嘛，看不到彼此说话的语气，有可能会有误会。但是如果真的不知道当面怎么说，然后或是表情什么的，那可以先用文字，然后后来当面又再有诚意的再表达。那我觉得就是让自己不要放在心里，没有去道歉，反而让彼此的关系就是在冰点上面这样子。
所以道歉要及时，而且道歉要有诚意，面对面的更真实。嗯，凯莉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在大街骂人，却在小巷道歉。那其实这就是我自己一个亲身例子。我们教会小组啊，大家感情蛮好的，然后所以都会帮彼此庆生。那我们是一个月一个月庆生，然后我生日的那个月份，其实包含我在内有三个寿星。然后有一个姐妹她特别付出爱心，为我们准备礼物。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姐妹，把两张卡片都已经送给了另外两位寿星，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我会没有？那其实是因为在我生日的我们会吃饭的时候，大概就是最靠近我生日的生日的那一天，所以呢，姐妹是在吃饭的时候才把她特别为我挑的卡片送给我，而且因为她知道我喜欢猫咪，所以是特别为我挑了猫咪的卡片。那我看到之后，我就会觉得哇，好羞愧哦，就是我好像就在小组每一个人面前直接讲哦，好像你
埋怨他，
对，你没有准备我的，大家都是寿星，你却没有准备我的。然后是过了几天吃饭的时候，我才收到一个特别的礼物，所以我就在吃饭的时候也就马上跟他道歉，就说哦，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你有特别为我准备，但是我居然误会你，埋怨你。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也要在当众，就是小组大家都在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的时候，去跟他表达我的歉意。
是，这很重要。常常我们在大街上面啊羞辱别人，然后在私下在小地方跟对方讲说对不起，那这个对不起真的是太不够公义了啊！那这是也是让我们学习的。好，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跟交流。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朋友或弟兄姐妹，您自己在人生当中对于道歉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呢？欢迎你也来信跟我们交流。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雨恩，
我是凯莉，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你深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深深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